北大河激荡描画助理落马，惊艳新会反共标语。太平洋岛国论坛掀风波，美国力挺台湾，北京科技密令曝光。昔日亚洲五小虎，泰媒话泰国已成病夫。南韩消费券被中共转空子。中国又现新毒株，医生话新冠霸榜第一名，两学生无征兆离世。乌克兰训练营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美国台湾志愿兵遇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面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围绕中共北大河会议的未经证实传闻在海外媒体和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当局对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处理成为关注焦点之一。8月11日，苗华的助理被称为戎装副部长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杨友斌被免职，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当局在加速清理苗华的余毒。港媒分析，虽然杨友斌被免除退役军人部副部长属于兼职，这个亦意味着他不再担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值得注意的是，苗华执掌军委政工部7年，掌握军队高级将领考核选拔的便利，去年底落马之后，军队就掀起新一轮反腐，当中不少是苗华的旧部以及一批政工将领。中央军委近日印发文件，要求全面肃清流毒影响以及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苏子云解读话，这个规定的出台与军队政工系统塌方有关，因为习近平提拔了苗华在军委主管政工，苗华倒台则显示出习近平提拔的人靠不住。此外，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军政权力变化以及接班人选问题，更是北大河会议核心议题。时评人杜文透露，近期高层异动和国际事件显示，中南海政局暗流涌动，权力重组的迹象明显。杜文基于从党内渠道获取的小道消息和逻辑分析，披露习近平的接班人序列分为4梯次，体现忠诚优先、年轻化、专业化用人导向，同时平衡党内派系。一号丁薛祥是潜在总书记接班人，二号陈吉宁是潜在总理接班人，三号张国清是黑马式人物，或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四号李书磊是意识形态掌门人，或接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然而，近期高层异动为序列蒙上阴影，习近平的心腹副手频频调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默克尔弗林之前在 X 平台警告，中共正在发生权力更迭，核心成员信心丧失，暗示丁薛祥、陈吉宁、张又侠或成新领导核心。杜文分析，张又侠崛起可能颠覆原有的序列，团派人选汪洋、胡春华因元老支持或浮出。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根据流传这两种主要版本消息，如果习近平的健康或者军权出现变数，可能加速中共高层的权力重组。蔡慎坤分析说，现在中共官场普遍弥漫官不聊生的紧张氛围，高层官员对习近平既不满意又心存忌惮，严格的内部监控和对元老不得妄议朝政的限制，使各派系动作受限，但亦加剧了潜在的权力博弈和接班布局。就在11日，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陈维亦传出落马。陈维调任上海国盛集团先一年，之前长期在上海市城建监管系统及上海地产集团任职，而上海城建系统是前中共党魁 江泽民嘅第二个仔江绵康嘅利益地盘，近年被持续清洗。已卸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曾庆红、韩正、俞正声等都曾经主政或者任职上海，而李强、丁薛祥、陈吉宁等均系各级新上海帮大佬。时评人李燕铭指出，北戴河会议敏感时刻，中央巡视组进驻上海，陈维落马，陈绵康利益地盘再被清洗，佢同北戴河会议高层人士博弈之间嘅关联性，所折射嘅高层内斗清洗动向，值得关注。随住北戴河内斗加剧，中国经济逐渐下滑，人民生活压力剧增，官民冲突亦越发激烈，大小抗争如星火般喺中国各地燎原。日前，苏州万象城里面有一名戴住头盔，睇起嚟好似系送外卖嘅男子，喺背后嘅白板上写住："权力只会对佢嘅来源负责，中国人民需要选举权。"呢个图发到网上之后，引发热议，网友表示送外卖嘅都觉悟啦。最近民智开启得好快，好事有希望。杜文透露，呢名勇士名叫梅西林。依家佢已经失联，可能凶多吉少。杜文表示，中共政权表面上强硬，实际上系极度虚弱同恐惧嘅。佢惊民间嘅任何形式嘅独立思考。佢话中共可以封住嘴，但封唔住记忆；可以关押身体，但关唔住真理。另据 X 平台网友今日贴出一张照片，中国街头出现贴住"中共唔等于中国"嘅标语，这个贴文喺场外掀起热议。唔少人認為呢個顯示中國社會開始變咗風氣，網友點讚頻率越嚟越高，日日都有人企出嚟。同時，美國亦正在行動。8月12號，美國國務院發出最新2024年人權報告，對中共可以話係全面開火。報告記錄咗中共政府喺新疆針對以穆斯林為主嘅少數民族同宗教群體實施種族滅絕同反人類罪行，及中國存在嘅其他嚴重人權問題。同過去唔同嘅係，呢次報告單獨記錄咗中共及其代理人針對海外個人實施嘅跨國鎮壓行為。中共嘅施壓對象包括異議人士、少數民族、宗教人士、記者及留學生。X 平台帳號陶喵先生點評話：呢份報告完全係一擊重锤，信息量大到能夠寫一部現實版1984，係美國喺度吹響滅共嘅號角嗎？中美兩國嘅貿易談判緊張展開，同時兩國喺國際範圍嘅影響力競爭進入白熱化。13號消息，太平洋島國諾魯政府表示，中共國企鄉村振興發展集團提出對諾魯提供10億澳元嘅經濟發展資金。隨後，美國國務院亦宣布對太平洋島國官員承諾發布依據2022年條約所撥款嘅6000萬美元。美中雙方展開激烈角逐，外界預計喺9月嘅太平洋島國論壇 PIF 年度領袖峰會上，兩國嘅地緣政治角力會更加激烈。台灣媒體《自由時報》指出，主辦太平洋島國論壇峰會嘅所羅門群島突然決定禁止包括中美在內嘅21個捐助國與會，同時排除咗台灣。輿論猜測所羅門群島係中共嘅盟友，這個舉動可能係出自於中共嘅要求，防止西方國家喺論壇發展影響力，同時令台灣被迫缺席。去年喺中共嘅施壓下，PIF 嘅會議公佈就已經移除提及台灣參與地位嘅文字。呢次所羅門群島嘅決定，無疑係對台灣國際空間嘅再一次打壓。消息發布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力挺台灣，強烈支持台灣等所有夥伴依照太平洋島國領袖過去達成嘅共識，參與今年嘅年度峰會。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向中央社表示，美國對所羅門政府的決定感到失望，所有 PIF 夥伴包括台灣都應該受邀參加會議，無論會議在哪裡舉辦。新西蘭亦聲明說，支持峰會延續長期以來允許世界各地夥伴參與的做法， 我哋預期呢項提案呢個禮拜會喺斐濟蘇雅由各國外長討論。澳洲外長黃英賢13號率團訪問曼雅道進行安全會談。他在11號受訪的時候強調，太平洋地區對我們的穩定和安全至關重要。另一方面，美中貿易談判領域又出現新傳聞，美國總統川普之前允許英偉達 H20 晶片銷往中國，同時將 H20 對中國營收中的 15% 繳納給美國政府。然而彭博12號報導，中共已經呼籲國有企業或者民營公司企業避免使用 H20 晶片。此外，北京的整體行動亦波及美國超微半導體公司 AMD 使用較低科技的 AI 加速器，當局施壓中企選擇國產替代品，防止被美國增加收入。對於相關消息， AMD 拒絕回應，英偉達則表示 H20 並非軍事產品，亦非用於政府基礎設施。中國擁有充足的國產晶片供應，從未亦不會依賴美國晶片來運行政府業務。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曾經被列為亞洲五小富，現在泰國的發展卻不如預期，被自家媒體嘲諷成了亞洲病夫。過去十年，泰國 GDP 平均增長率不到 2%， 在東協國家裏面墊底。泰國工業聯合會 FTI 主席張學善直言，泰國家庭債務飆破 GDP 的90%，消費力被封鎖，如果不改革，泰國可能從製造國變成進口國，製造業被鄰國亦即是中共侵吞，只能夠進口鄰國低價商品，工業基礎直接蒸發。3月28號，中資承辦的泰國國家審計署大樓在地震中倒塌，疑似捲入豆腐渣工程，事件引發泰國民眾對於政府債務的關注。業界有觀點認為，依家泰國仍然面臨嚴峻的轉型問題，國內希望泰國能夠打造自主品牌，斬了10萬條過時的法規，解決債務危機，同時擺脫中共的經濟陰影。不單止是泰國的經濟尷尬，南韓最近的消費券政策亦被鬧翻。首爾當局從7月21日開始發放民生恢復支援金，原本是要扶持本地中小企業，結果三星、LG、Apple 都被視為大企業排除在外，產品不能夠使用政府消費券。沒想到中國的大型科技公司小米的直營店卻被列為小企業，消費券可以在店鋪中使用，連買電視都得。媒體指出，因為小米今年6月先在南韓開第一家店，沒有去年營收記錄，就鑽了消費券的合格商家漏洞。中央日報11號發現，首爾永登浦區如怡島 IFC Mall 購物中心的小米商店中貼著多處本店可使用消費券的標示，消費券可以正常扣款，接收者是小米科技南韓有限公司。小米店員積極協助使用消費券，還告訴客人想買更貴的商品都可以，比如說70萬韓幣的電視機，交易方式是先扣了消費券額度，再支付剩下的費用。據了解，南韓一般民眾可以領取15萬韓元，約新台幣3240元的消費券。仁和大學消費學教授李銀基評論說，這個等於用南韓的錢幫中國品牌擴張，協助中企進軍南韓市場，政策完全走樣，當局必須制定更嚴格的標準，避免被鑽漏洞。從2019年底疫情爆發以來，外界一直懷疑官方壓低數據，很多醫生不能夠直接確診新冠，用甲流支原體肺炎代替。至於真實的感染數、去世人數、新毒株情況，恐怕外界永遠不會完全知道。最近大陸的新冠疫情又開始成為焦點，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兒科副主任醫師李亞東在 TikTok 上提醒，這波新冠不單止沒有走，還霸榜急診第一名，一連4個月沒有跌下來。 最近甚至有增多嘅趋势，好多病例系一家老小全中招，特别系北方，原本减少咗，结果又回升，感染比例好高。更令人紧张嘅系八月初，有网友发现中疾控七月嘅月报里面冒出咗一个新病毒株 PQ 二，属于 MB 一八一谱系，感染数目仲喺度上升。呢种变异株可能引发新一波流行。简单咁讲，就系疫情冇断过，只系换咗姿态出现。中疾控嘅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到七月，新冠一直系乙类传染病嘅发病冠军。六月同七月嘅主要流行株原本系 MB 一八一及其亚分支，但喺七月嘅监测图表中，突然出现咗粉色嘅新毒株 PQ 二，而且仲喺度往上爬。河北瀛台嘅急诊医生刘岩喺 TikTok 上指出，短短一段时间，佢哋科里面接连失去咗两个少年，一个小学生，一个高中生。可怕嘅系两个未成年人之前嘅身体都好正常，喺学校行住行住，突然就呼吸心跳骤停。呢件事一出，网友们议论纷纷。江西、重庆、四川嘅网友留言话，佢哋身边亦发生过类似嘅情况。年轻人突然就走咗，好多人怀疑是新冠后遗症或者防疫针引起的心脏问题。辽宁网友说，当地医院夜间看诊的排了几百号。天津网友说，一家人全部发烧，骨头痛到不得了，头晕了好耐。湖南的妈妈回复说，一个月两次阳，吓到我出门必须戴口罩。亦有上海网民坐火车被传染，直接宾馆隔离两个礼拜。大家感叹，这个什么时候先到头啊？身边小朋友得了新冠后遗症，还有糖尿病、川崎病的，看到都害怕。上个月底，乌克兰一处训练营遭到致命空袭，当时正值午餐时间，一枚俄罗斯导弹直接击中食堂，导致至少12名外籍志愿兵丧生。知情士兵12号透露，遇难的这些乌克兰国际新兵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台湾和丹麦。这个是乌克兰战争期间针对外籍士兵最严重的一次攻击。乌克兰军队证实事件造成伤亡，但细节仍未公开。一名美国佛州新兵透过电话描述当时的情况，说7月21号他在位于乌克兰克罗皮夫尼茨基市附近的训练营，当地遭到俄罗斯轰炸，爆炸声震耳欲聋，是他听过最响亮的一次，碎片四处飞散，附近树木摇晃。爆炸过后，他目睹超过十几名士兵去世，超过百人受伤。空袭引发弹药库起火，连锁爆炸不断发生。幸存者试图救治伤兵的方式非常艰难。令人震惊的是，空袭警报在事发前未响起，食堂附近亦找不到急救箱。中央社指出，这次遇袭的是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国际军团。军团发言人卡明斯基表示，正在调查这次空袭。空袭的后勤问题亦在面临外界关注。到现在为止，外界亦在关注遇害的美国和台湾志愿兵的身份。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